不接前文。张天杰这么一看，来个老头，果真老头说话很算数，赤发龙神冯奎章在这老头的面前是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，他深感不解呀。那张天杰一贯专横跋扈，哪能让这步呢？这家伙挺身而出，当面质问冯寨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位是谁？你怎么能答应把人给放了交给他？贫道不解，请寨主爷回答。赤发龙神冯奎章一听，把那嘴咧得跟瓢似的，少爷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介绍，这位老先生是我授业的老恩师，江湖人称巡山走，姓杜，叫杜坤，字儿叫远泰。没有我老师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师父跟我爹能差多少呢？我哪敢以小反善呢？道爷，既然我师父提出来了，那就把人给他吧。冯奎章说到这儿，也没跟张天杰商议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虚方诸神放了，交给我师父处理。”张天杰这心里堵了个嘎巴，想不答应，但是又一琢磨，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不管怎么说，赤发龙神是本山的大寨主，自己是个客人，强宾不压主啊，这话有点说不出，瞪着眼儿看着，喽喽丁把徐芳朱永杰的绑绳解开，交给这杜坤。杜坤站起身来，这才告辞，领着人把俩人给带走了。等人家都走了以后了，院里恢复平静，张天杰这才问冯奎章：“寨主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？你这老师，我看这意思不是向着你，好像跟你同床一梦。寨主，这要把人给放了可怎么办？”冯奎章低头不语，口打嗨声：“道爷，你不知道啊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方才我跟你说了，那个老者非是旁人，是我师父，对我天高地厚之恩。你说当面提出这么个小小的要求，我能不答应吗？我估计他不能把这俩人放了，退一步说，就是把他们放了，我也没有怨言，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把我师父得罪了。再者一说，这还有一份字据，我得按字据办事儿。”冯奎章说到这儿，在怀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块白绫子来，往桌上一铺，让张天杰跟苦面佛冷然以及其他众人看一看。大伙往字据上一看，呵，写得很清楚，一共开列了三款。第一款，老寨主杜坤承认把明凤山的大权交给冯奎章处理。二一款，全山的东西分作两家，一半归杜坤，一半归冯奎章掌管。第三一款，杜坤有权 向冯奎章提出种种要求，冯奎章不得拒绝。下边有人名，有签字，有名章，都在上卡着呢。看看日期，是三年以前定的。冯奎章说：“你们看清楚没？我给我师父开过字据，答应过。我师父提出任何要求来，我不得反驳。我这是履行手续呀。人生在世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说了不算，做事情拖泥带水，那还叫人吗？”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张天杰仍然不服气，仍然是问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究竟你欠你师父什么情呢？冯奎章不慌不忙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大伙一听啊，冯奎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，是巡山走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，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。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，是公道大王，对老百姓不抢不夺，公平买卖。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，哪个村庄出了事儿，哎，山上还要帮忙，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要提起杜寨主来，没有一个不称赞的。这冯奎章父子是后来的，本来冯奎章是个武状元，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，就因为韩马两党专权，朝廷乱七八糟，冯奎章有志难伸，一赌气子不干了，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，正好路过明凤山，走到山脚下，冯奎章得了个病，家系伤寒，一家人围着哭，正在垂死之中，让杜坤发现了。杜坤那一天呢，带着几个弟兄准备采买东西去，看见前面有伙人围着车哭，杜坤不明白，过来一问，他们一说，我们是哪儿哪儿哪儿来的，现在突然得了病了，杜坤能不管吗？就这样把冯奎章接到山上，找名医给调治，这才把冯奎章死中救活呀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冯奎章给杜坤跪下，再三表示，您就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您就是我的老师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必报此恩。杜坤一看冯奎章谈吐文雅，举止不俗气，对他很器重，就问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金陵人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我还考上武状元了呢。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一遍，杜坤深表同情。通过谈话才知道，冯奎章现在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带着一家人奔北方去，至于落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。后来杜坤说，这么办吧，既然你无处投奔，你就住在我的明凤山，这吃喝不愁。你看看明凤山方圆数百里，你有才能也可以得到施展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有今天没明天，早晚呢我两个腿一蹬，这山就交给你掌管。冯奎章一听啊，这事上哪儿找去，真是千恩万谢。就这样一家人住到明凤山，越处越亲近，杜坤就拿他当亲儿子，他呢对杜坤也当父亲那样孝敬，两个人是亲密无间。二年以后，杜坤发现冯奎章果然是不错的人，一合计，我快七十了，干脆省一份心，我就把山上的权力全都交给冯奎章，就这样把他找来，坐在一郊。老头呢 退到后山金斗寨，就算养老好了。但是他做梦没想到，人呢有变化，他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自从冯奎章接管了大权，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粮草堆积如山，街上一呼，街下百诺，这玩意有权力在手，跟当初他就不一样了。而且他结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，张天杰趁势也到了明凤山，鼓吹冯奎章，你当个山大王有什么出息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还是贼，你再公道你也扒不了这个贼皮，你要听我相劝，你保大元朝怎么样，贫道一句话，你最少最少能闹个将军，早晚大元占了中原，你是开国的元勋，最次也弄个开国王，那不比你当山大王强多了吗？就这么三劝两劝，把冯奎章劝的心活动了，把张天杰给收留，甘愿做人家的附庸跟傀儡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张天杰在中原一带活动，开创了八个联系点，组织了将近五六万人马，其中帮头最大的就是明凤山，就是指冯奎章说的。那么经过张天杰的拉拢和介绍，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反对大明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纷纷到明凤山入伙。冯奎章挺高兴，可这些事儿也不跟他老师商量，他就大权独揽了。再说这杜坤，虽然把权力给了冯奎章，自己到后山养老去了，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有所耳闻。老头子听罢之后大大的不悦，这一天把冯奎章找到眼前，当面提出质问，说奎章啊，我把山交给你，为什么？我相信你，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我一再交代，我们这个山不抢不夺，应当是公道大王，我们可不应当参与外界的事儿。听说你最近跟猿人的代表勾搭连环，你还要当什么猿人的开国元勋，这个是大错特错呀！奎章，没这个事儿更好，有这事儿你要断然拒绝，我绝不允许你干出这种勾当来。你想想，猿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，人们至今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，你要给猿人当走狗，重新让猿人还回来，岂不是留下骂名千载，连为师我都得受株连。你要是不听话，干脆把山还得交给我，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这一顿猛拍，冯奎章没词儿了。现在冯奎章啊，小得挺狡猾，心说我被跟老头抬杠，干脆耍个花招。他就说，老师啊，我没有这个事儿，您别听谣言。不错，有个老道叫张天杰，经常上我这儿来，也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现在跟张天杰接触，无非是利用他，我哪能干出那种事来呢？师傅您只管放心。哎，他表面上搪塞，暗地之中仍然按计划行事。老头觉着不放心，有心把权力再收管，收不回来了。你看你这权交出去再想没收，谈何容易呀！杜坤是追悔不及，后来跟冯奎章经过交涉，定了三条，你呀给我立个字据。人心大变，你光嘴这么说我不相信。哎，如果到了为难的时候，我要提出什么要求来，你必须得答应。冯奎章巴不得他老师别干涉自己的事儿，所以呢也就签了个字，画了个押， 一式两份，他们师徒一人一份。杜坤把这材料就保存起来了，心思啊，到必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，我看你封奎章说话算数不算数，给自己也留个退身步。所以呢，封奎章也明白，当着张天杰和苦面佛的面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，说众位你们看看，人家是我救命之恩的恩人，又是我的老师，把这么大个山都给了我了，就提出这么点要求，我怎么能够拒绝？也慢说要徐芳和朱深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管我要燕王，我也得乖乖给人家五两天尊。张天杰冷笑一声，冯寨主，这话我现在才明白，以前你可没跟我说过，闹了半天你这还有个太上皇呢，嘿嘿，寨主啊，这就是冲你的面子，要不是冲着你，这两个人我是坚决不能给。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，这两个人要在他的寨里头，他乐意杀就杀，乐意养着就养着，贫道我不管，他要想把这俩人给放了，我是坚决不能答应。冯奎章没表态。哎，道爷你放心，我相信我师父不会那么办。说这话是模棱两可，大伙弄了个不欢而散。按下前面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，单表巡山走老寨主杜坤把徐芳朱永杰带到后山金斗寨，这金斗寨就是他养老的地方。老头一进寨子，两个徒弟在里边接出来了，一个叫云中燕李斌，一个叫陆地长鹤李猛。李氏弟兄躬身施礼，师父您回来了。
嗯，回来了。
那是谁？
不必多问，到了里边就知道了。
杜坤吩咐一声把寨门关闭，回到大厅坐好。二李不明白又问，师父究竟怎么回事，看您气色不正。哎，
儿大不由爷呀，我可真没想到冯徽章堕落到这步田地，是这么回事。杜坤呢就把前大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，两个徒弟一听，哦，
闹了半天这都是燕王手下的大将。
是啊，我听说千山有事儿，这两天坐卧不宁，我是有目的的到前厅看看，正赶上他们要杀人，为师要晚去一步，这两个人的命就没了。
师父，那么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您把这俩人要来打算如何处理呢？
我说你们两个人都4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说出话来跟孩子似的？
你们想一想，燕王千岁有道的明君呢，平常咱不也舆论吗？燕王手下这些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忠臣，我们能袖手不管吗？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命挡奸责留骂名。为师老了也得做点好事，我宁愿冒风险跟冯徽章决裂，我得把两个人给放了。
哦，老师啊，正像您说的那样，我大师兄不像当初了，现在他羽毛丰满，手下什么人都有啊。您看您把这俩人要来，他没提出反对意见，你要把这个人给放了，恐怕就得闹翻了脸。徒儿，为师辗转思想，这个金斗寨我也待到头了，
明凤山跟我也没缘分了，我打算把两个人送着走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你们下去把东西归着归着，明天咱就起身。师父，你不要多说，下去准备。
是是是。
那么这俩人给我请进大厅。
这是。
时间不大，徐芳、朱永杰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。这两个人不了解内情啊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，心说我们跟这老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他怎么就把我们俩给救下来了？这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呢？他跟冯奎章是什么关系呢？两个人满腹怀疑。等来到里面，平身往这一站，四只眼睛盯到杜坤身上。杜坤知道他们俩疑惑不解，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，把自己跟冯奎章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救他们说了一遍。二人闻听恍然大悟。朱永杰抢步起身，躬身施礼啊，老人家，您是我们的恩人，请上受在下一拜。徐芳也跟过来了，把小脑瓜一扑了，哎呦老爷子，我是错疑了，闹了半天您是天下最好的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不必不必，二位免礼免礼。让俩人坐下，吩咐摆酒。俩人真有点饿了，简短接说，摆上酒菜，他们边吃边谈。徐芳就问，那么杜老先生，这么说您是打算把我们放了？
正是。你们二位把东西也收拾收拾，
休息片刻，天亮咱们就走。老先生能行？
放心吧，
我相信冯奎章他就一百个不乐意，跟我也不能抓破脸儿，我一定把二位平安送出明凤山。不过老先生，也许我这个人得寸进尺。
哦，徐将军有话只管讲在当面。
老先生，我们可不是怕死，怕死我们就不进明凤山，我们来的目的是救燕王千岁。既然已经查实他老人家就在明凤山被困，我们哪能这么抖手一走呢？怎么走也得把燕王千岁带着。老人家，反正您那一个羊也是赶着，俩羊也是放着，办好事您就办到底，得罪冯奎章索性就一下都得罪了，您能不能把燕王千岁也给救出来，让我们君臣一块儿走？
朱深一听这矬子多狠，这要求提的有多高。
杜坤呢微微一愣，这个徐将军说的也有番道理。
好吧，要那么的咱试一试，不过成功与失败我现在可不敢保。
好了，那就多谢老人家。
他们把话说完了，李斌师兄弟从外边进来了，先给老师行了礼，然后见过徐芳和朱深。老头吩咐，你们两个人东西收拾了吗？
啊，都收拾了。按您的所差，我们套了三辆车，把之前的东西全都搬运到车上了，单等您一句话我们就启程。
先不必着急，为师刚才经过跟徐将军、朱将军商议，还要办一件事儿，把燕王千岁也得带着走。
啊，是啊，
对，你们两个人拿我一指令，拿着我的名帖到前边去要燕王。
师傅，这事儿不好办吧？那冯奎章能答应？
不必跟他打招呼，你们两个人直接赶奔八卦石牢。据我所知，燕王千岁肯定在那儿压着，跟守门的说清，就说老寨主有令要审讯朱棣。
让他们把人交给你们带回金斗寨。
是。
不过师父，咱们有个设想，万一他们不给人怎么办？不给也没关系，给我杀。
是。
两人转身到了外面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把兵刃背在身后，带了八个人，拿着金斗寨的大令，是直奔八卦石牢啊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到了石牢的外面，两人腾身下马，拿着大令往里就走。冤家路窄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当面来个人，不看这个人还则罢了，一瞅是他，两个人就大吃了一惊。